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
师妹，前两集我们谈了上海保证金危机和台湾太阳能产业的断电风险，今天我们要把视野拉到全球层面来谈谈2026到2027年白银市场会如何演变。
师兄，你说的演变是指价格会涨到多少吗？
价格只是表象，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关键资源从商品转变为战略武器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会经历三个明确的阶段。
哪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叫做无声累积，第二阶段叫做供应分裂，第三阶段叫做政府管控。这三个阶段其实是所有资源危机的共同模式。
资源危机这个词听起来很严重。
确实很严重，而且我要先说明这三个阶段的演变速度会比一般人想象的快得多。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2000年代的稀土危机都经历过同样的模式，但白银危机的演变速度可能更快，因为市场规模更小，流动性更差。事实上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站在第二阶段的开端了。
那我们先从第一阶段开始，无声累积是什么意思？
无声累积指的是危机还没爆发前，少数人已在悄悄囤积资源，大部分人完全不知情。
那白银的无声累积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2021年开始，从2021到2025年连续五年供不应求，累积赤字达800万盎司，约25000吨，接近全球一年产量。
那这些缺口是谁填补的？
主要是库存。 CARMEX 白银库存从10000吨降到6700吨，上海期交所从3091吨暴跌到780吨。同时美国阴阳、加拿大枫叶银币销量创历史新高，散户是一部分，但更重要的是机构投资者和各国央行在增加储备，中国政府和企业也在大量累积。
对，第一阶段无声累积已经进行了5年。
对，而这个阶段最重要的特征是散户还没意识到危机，当专业投资者、机构、政府在悄悄买进时，大部分人还在观望。
那第一阶段什么时候结束？
我认为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标志性事件就是上海交易所连续6次调高保证金，还有中国宣布1月1日开始限制白银出口，这些信号表明无声累积阶段已经完成，市场即将进入供应分裂。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了。
对，准确的说我们站在第二阶段的开端。16天后1月1日中国出口限制正式生效，第二阶段就会全面展开。
供应分裂是什么意思？
全球白银市场会分裂成两个体系，中国主导一个，欧美主导一个，有不同价格和规则。
为什么会分裂？
因为中国限制出口，中国控制60%到70%供应，会优先供应金砖国家、一带一路伙伴，欧美只能从墨西哥、秘鲁、澳洲、加拿大找白银，但这些产量远不够填补中国缺口，所以会出现严重短缺。对，短缺会直接反映在价格上，2026到2027年会出现双轨价格现象。
什么叫双轨价格？
同样的白银在不同市场有不同价格，上海可能70美元一盎司，伦敦或纽约可能90美元、100美元甚至更高。因为中国有政府管控，但欧美是自由市场，供不应求只能用价格调节。
那这个双轨价格会带来什么问题？
套利压力，如果上海70美元、伦敦100美元，理论上可以买低卖高赚差价，但中国限制出口，所以会出现走私和黑市。黑市价格通常比官方价格高 50% 甚至 100%。
那第二阶段供应分裂会持续多久？
我估计6到12个月，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快，因为白银市场规模小，流动性差，一旦出现供应冲击，反应会非常剧烈，这段时间会非常混乱，价格会剧烈波动。
那第三阶段呢？政府管控
可能从2027年初就开始，当供应分裂造成的混乱无法忍受，各国政府会被迫介入。
怎么介入？
最直接的是出口管制，如果中国可以限制出口，其他产银国也会效仿，墨西哥、秘鲁会说要优先供应本国产业或建立战略储备，这就是资源民族主义，会出现连锁反应。
那进口国呢？
会实施配额制度，比日本、韩国政府可能规定每家公司每月只能进口多少白银，电子业优先。即使是自由市场国家，面临资源危机也会诉诸政府管控。
那对价格有什么影响？
价格会被固定在高位，比如100到120美元，然后强制执行，但黑市可能要150美元、200美元。
师兄，你说的这三个阶段听起来很像战争。
这就是资源战争，各国都在争夺有限的资源，而输掉这场战争的代价可能是整个产业的衰退。
那对一般听众来说，这三个阶段意味着什么？
要理解，我们现在站在第二阶段开端，16天后就会全面展开。特征是价格剧烈波动，实体短缺，溢价扩大。如果要买实体白银，现在可能是最后窗口期。
那如果已经持有白银了呢？
要有心理准备，接下来会经历剧烈波动。记住你买白银的初衷，如果是当作保险对冲金融风险的工具，短期波动不应影响决策，应该持有到第三阶段新平衡建立。
新的平衡是什么样子？
这个问题很重要，我需要从两个层面来谈。如果只考虑白银的资源战略属性，也就是工业需求和供应短缺，我预期价格会稳定在150到200美元一盎司。
150到200美元是现在价格的3到4倍。
对，但我要提醒你，这只是考虑资源战略属性，别忘了白银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就是货币保值功能。
货币保值？
没错，你看印度，他们大量购买白银不是为了工业用途，而是为了储存价值，就像他们买黄金一样。而且现在全球各国央行都在拼命印钞，同时还有去美元化的趋势。
对，白银也有金融属性。
但是当你把资源战略属性和金融货币属性叠加在一起，价格可能会远远超过150到200美元。我认为有可能达到300美元甚至更高。
这个差距很大。
因为这两个属性会相互强化。当白银因为工业短缺而价格上涨，更多人会意识到它的稀缺性，进而把它当作保值工具。而当更多人把它当作保值工具，实体需求又会进一步增加，推动价格更高。
那你觉得最终价格会是多少？
这就是我要特别强调的。我知道我们大多数人对于价格的预测都很好奇，所以我们也根据现有的资料与趋势做了一个推测。但是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还有一句话说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所以最终会怎么样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没错，我们可以预期趋势与走向，但最终会达到什么结果都不是我们人说了算的。古人说尽人事听天命，这就是智慧。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敬畏的观察，而不是妄大的臆测。
所以你刚才说的150美元、200美元、300美元
都只是基于我们目前掌握的资讯所做的推理，真实的价格走向没有人能够预测，市场永远会给我们意外，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
师兄，我还有一个问题，你说的这三个阶段是不是一定会发生？
没有什么是一定的，我给你的是基于现有资讯的推论，但历史告诉我们，资源危机通常都遵循这个模式。1973年石油危机， OPEC 开悄悄减产累积筹码，宣布禁运供应分裂，各国政府介入配给制，油价从3美元涨到12美元。2010年稀土危机也是同样模式，价格暴涨10倍。现在稀土已是战略资源，白银也是高科技产业关键材料，供应比稀土更集中，市场更小，反应会更剧烈。
那我们能做什么？
超前部署，在大家意识到危机之前提前准备，去求要去的地方等，而不是追着求跑。如果你相信白银会经历这三个阶段，现在就应该行动，买实体白银，不要买纸白银，因为第二阶段供应分裂时，纸白银可能无法兑现。
师兄，你刚才提到纸白银可能无法兑现，这个可以多解释一下吗？
纸白银是指 ETF 期货未分配账户，问题是这些机构通常没有足够实体白银。 COMEX 期货实体库存和合约比例是1:200甚至1:400，平时没问题，但供应分裂时大家都要求交割就交割不了。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
好的，师兄，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可以总结一下吗？
好，第一，白银正在经历资源危机的三个阶段，无声累积、供应分裂、政府管控。
第二，
我们现在站在第二阶段的开端，16天后1月1日中国限制出口，第二阶段就会全面展开。
第三，
第二阶段会持续6到12个月，演变速度会很快，特征是双轨价格、实体短缺、黑市交易。
第四，
第三阶段各国政府会介入管控，白银会从商品升级为战略资源。如果只考虑资源战略属性，价格会稳定在150到200美元，但加上货币保值功能，可能达到300美元甚至更高。
第五，
但我要特别强调，这些价格预测都只是基于我们的推理， 真实的价格走向没有人能够预测，市场永远充满变数。而对于掌控这个市场的机制，我们必须持有一颗敬畏的心来对待。
好的，师兄，那我们这个系列的三集就到这里结束了。
对，前两集我们谈了事实和证据，今天我们谈了趋势和推演，希望听众能够从这三集中建立一个完整的认知框架，
然后用这个框架去观察市场，做出自己的判断。
没错，记住16天后2026年1月1日中国白银出口限制生效，这不是演习，这是真实的历史转折点，而我们正站在这个转折点上。
师兄，这三集下来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预测价格会涨到多少，而是理解背后的逻辑。
正是如此，第一集我们看到了上海交易所的恐慌，这是事实。第二集我们看到台湾产业界的困境，这是现实。第三集我们看到历史的轨迹，这是规律。把这三个层面结合起来，你就能做出明智的决定。
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
而智慧的核心就是提前布局。当别人还在犹豫不决观望的时候，你已经准备好了，等到危机真的来了，你能淡定应对，而不是慌张追涨。但记住，我们今天聊的这些价格，150美金、200美金和300美金，都只是根据现在的资讯推测而已，不是什么铁板钉钉的预言。市场总会带来意外变数，我们必须以敬畏之心观察，而不是狂妄自大的臆测。
所以重点不是猜价格，
重点是理解逻辑，做好准备。价格会去它该去的地方，我们要做的是确保自己站在对的位置上。
那我们这个白银急波系列三集就到这里了，拜拜。
拜拜。